OK，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在这段时间，你赏赐给我们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这里研读。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里学习，也让你自己的信息进到我们的心灵里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自己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进度是撒母耳记上和下。撒母耳记上，我们记得我们逐日讲台刚刚讲过，所以我们会比较快的过去希望不要花很多的时间那么会把比较多的重点放在撒母耳下。如果说要很简单的说撒母耳上在讲什么，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从旧约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说撒母耳上是一本过渡的书。怎么说呢？政治上他从士师做领袖的政治形态在撒母耳上转变到进入君王的时代。在宗教上，从过去祭司的时代现在要进入先知的时代。所以这段时期是以色列民族一个很大生命转变的时候。他们从一群散居的没有组织的支派的各个部落自己处理自己每一个支派自己事情的，变成到大卫作王，到所罗门作王的时候，是一个有名声有财富一等的强国。非常非常剧烈的转变就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期间发生的。那么如果简单的要说撒母耳下他从历史的角度他又说什么，那么撒母耳下就是这个王国，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度怎么样坚固在这个时候大卫怎么变成所谓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所以同时撒母耳上下也是很有趣味的书，读过历史书的都会agree 这本书讲到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像撒母耳的童年，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大卫和约拿丹的故事，很多很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撒母耳上如果我们要分大纲的话，最容易的一个分法就是我们就按照他的主要三个人物把它分成大纲。第一章到第七章主要人物是撒母耳，八章到十五章主要人物是扫罗，然后十六章到三十一章大卫。那么撒母耳下也很容易分大段，第一章到第十章是讲到大卫他的成功，他怎么样做王，十一章以后讲到他一个生命上的一个大的失败，和他因为这个失败所遭遇的种种的神给他的对付和管教。所以我们就照这个大纲简单的go over今天我们的部分。首先讲到撒母耳这个人，撒母耳是在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很地位很特殊的人，他身兼三职。我们晓得他是神自己所拣选的祭司，因为那个时候的祭司以利怎么样，很无能，很昏昧，容许他自己的儿子放纵自己的儿子。那神就自己拣选一个，他说我要为自己拣选一个忠心的祭司，这是他第一个身份。他第二个身份是士师，以色列的历史上称他是最后一位士师。他第三个身份是先知，在历史上就称他是首位先知。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上是一个过渡，是从祭司士师进入到先知。为什么称他是首位先知？我们记得摩西也曾经被称为先知，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平常称撒母耳是首位先知呢？因为可 可能是因为这个真正先知的这个职事啊，这个 ministry 是从他开始的，而且他也建立先知学校，他有系统的培养这个可以被神拣选使用的先知出来。所以在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很多的话，比方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啊，或者说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记在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看到在他们传统上，他们把撒母耳当作是第一位先知。跟撒母耳比较我们因为很快的 go over 撒母耳上啊，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提一件事情就好。跟撒母耳一生最有关系的，我想如果要只提一件事情的话，那就是祷告。撒母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听祷告，所以他一生充满了祷告的故事。他的诞生，我们记得他的母亲哈拿跟神求这个儿子，神应允他，所以赐给他这个儿子。那么我想在他以后一生的生命里头，每一次当他想到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一定都给他很多的提醒，使他每次祷告就很有信心，祷告有力。我们看见他一生有许许多多跟祷告有关的事情，他以祷告使以色列打胜仇敌，他因为以色列人求王，他就跟他自己不高兴，可是他做的事情就是他回到神面前去祷告。他看到神所高利的扫罗背叛神的时候，他悲伤，他就做什么事情，他就终夜祷告。他的家里头足有祷告祭坛，他说如果不为百姓祷告就是有罪。所以他是一个在祷告方面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位先知。我们看一个图啊，我们上次讲士师记的时候提到，那个时候以色列的仇敌都是一些邻近的一些小国家，其中包括一个是腓力士人。那个时候腓力士是一个比较小的势力，不是很强大的仇敌。但是呢，现在经过了300年，时代不同了。怎么不同呢？现在腓力士成了一个很大的威胁，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国家。我们看见这个图是腓力士他们的据点。我们常常看到圣经说腓力士有五个王，就是他们有五个地区，腓力士在那里霸占那个地方，他们以那个地方做据点，常常的攻击巴勒斯坦的神的百姓。腓力士的威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变大了？因为这个时候在历史上呢，是从所谓的铜器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器时代虽然早在比撒母耳这个时候更早一个世纪两个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可是真正在巴勒斯坦会铸铁的第一个会使用这种technology 的就是腓力士人。这使得他们突然的就变成当时的一等的superpower。那他们这个不但会铸铁，而且他们就把这个铸铁当作他们的国防机密，只有他们会，不可以让别人晓得。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头看见说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如果以色列人要不要说是武器了，即使是要耕田的要铲子要犁要农耕的器具，都要到腓力士人那里去打铁。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晓得在士师的时候神兴起士师来帮助以色列人打败他们的仇敌。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心里头就有了另外一种想法。过去那个时候士师来团结我们就够了，就足够打败仇敌了。可是现在这个势力跟以前不一样，这个是重装甲部队，不同的。所以他们而且这个势力很有野心，常常的攻击他们。他们也确实在有遭受很大的失败。我们记得他们甚至有一次失败，耻辱到他们的约柜都被 都被掳去了。我有一张图可以给大家看一看，主要是要给大家看一看那个约柜长什么样子，在那个左下角那个图是象征那个就是他们腓力士人把约柜掳去，用牛车带走了。他们打仗的时候就打不过腓力士人，输给他，而且他们以为说如果把约柜抬来或许就miracle 会发生，结果不但没有发生，连约柜都失去了，象征连神都舍弃我们，都抛弃我们了，这是到了我们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了。所以这时候以色列的想法大概有一点转变，他们想过去士师时代用士师来做我们的领袖是足够的，可是现在大概不行了，所以他们就去跟年迈的撒母耳说，那我们要王，我们要像别的国家一样有君王带领我们，我们可以强盛起来。所以他们的 solution 就是要求有王。那我们在主日讲台的时候也稍微讨论过，那么神到底这个要求立王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所反对的呢？神反对政府吗？神反对君王制度吗？还是神反对以色列的不依靠神的那个本身的动机呢？如果我们看撒母耳下五章二节，我们翻到那节圣经，我们看见在这里是圣经上第一次定义做君王，神对君王的使命，他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撒母耳下五章二节，这里讲到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很清楚的，一个不管是过去的士师或现在的君王，神兴起的做百姓领袖的，他基本上他还是这个要牧养这个民，他对神还是 accountable， 还是对神交代，然后对百姓他是做牧养的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新约里头也很清楚的可以看见，不管是罗马书是彼得前书，都告诉我们应该顺服执政掌权，因为是神所设立要来治理百姓的。那么他们这样的要求要有王，所以神就给他们高立了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位君王扫罗。很少有人像扫罗那样优越的条件，他天赋异禀，高大俊美，很有领导力，有军事天才。他起先打仗的时候，因为他开始是很顺服的，他就每战必胜，我们看见这个人是有军事天分的。他的时运绝佳，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个时机是非常好的，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有王的时候，所以他如果好好的把握这个时机的话，他很轻易的就可以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可是他的结果是惨败啊，非常不好的下场。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顺服神，所以神可以拣选，神也可以挪去。神拣选他做王，神也把他从王位上除掉了。在撒母耳上的，我们看见他三次的记录他三次的最开始的失败。第一次在撒母耳上十三章，他僭越祭司的职分，他没有等撒母耳来，他就自己去献祭。十四章他不理会士兵的软弱，刚愎自用，就下了一道糊里糊涂的命令，差点把自己的儿子都给害了。然后十五章他再一次的在对付亚玛利人的事情上背叛神的命令，事后又说谎狡辩。这三次的失败的记录之后，我们看见扫罗的再下来的他的结局就是如江河日下，每况愈下，耶和华的灵离开他，邪灵来搅扰他， 他好像是疯癫了，他的行为、他的判断力、他的举止都失常了，不像正常人，都是变态的。他的疯狂的嫉妒扫大卫，他里面最卑贱的渣滓都浮出来了。撒母耳上是在什么故事下结束的呢？撒母耳上最后一章是一个失败的战役，基利波战役，耻辱的失败，一国之君在战场上受重伤然后自杀。这就是扫罗的故事。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扫罗，扫罗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人，他不是什么很坏很坏的人。他的故事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他自己说的，他说我是糊涂人，大错特错了。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不是大奸大恶，我们没有想要去害人，没有做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我们是糊涂人，我们大错特错了，结果我们的下场会像扫罗一样很悲惨的。所以扫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戒。再来我们看大卫的故事。我们看见圣经对大卫的故事，从他的幼年一直到他的老年，记录得非常的详细。他在撒母耳上的时候记录他的他在童年在旷野做牧童的时候，就和神有很亲密的交往。他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来操练他的信心。他在旷野跟狮子跟熊征战，保护他的羊群。然后记录他的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他打败巨人歌利亚。那么因为这件事情就受到扫罗的赏识，就变成了宫廷里头的一个臣仆，而且和王子约拿丹就结为这个结义的兄弟，英雄相惜。他也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也因此就扫罗就开始嫉妒他了。所以他的一生的故事非常 dramatic， 从牧童变成宠臣，从宠臣就变成亡命之徒，开始逃命了。我们看见他圣经对他的描述里头，他的很多他的灵性的信心的一面，他的宽宏大量的一面。他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死扫罗，可是他严厉的严格的坚持他不这样做，而且甚至连批评他的话他都禁止自己不说。关于大卫逃亡的故事，照理说我们猜想，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看报纸或者是读一个人他在逃难的故事，应该是很颓丧很难过的。可是我自己觉得我在读大卫逃亡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读起来是很兴致盎然的，好像是一个逆境啊，不是一个顺利的环境。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你可以说 everything is for him， 好朋友向着他，你想哪里去找生死之交约拿丹，许多人来投奔他，真的好像当初那个水浒传那样子，像宋江到在那个梁山伯上，哇，许许多多的英雄好汉就自己来投奔他，就拥戴他做领袖。他逃难的时候祭司拿圣饼给他吃，然后他还有多余，他不是自己逃难而已，他还有多余的能力去拯救基伊拉城。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哇，他是 you know Robin Hood， 自己还可以去劫贫济富啊，劫富济贫，很英雄的。那么他的很多故事，其实即使不从属灵的角度看，大卫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如果是写武侠小说的话，他一定是最受欢迎的男主角。他很讲义气的，我们看见说，比方说三勇士的故事，他说他口渴了，那么三个勇士就冒死到敌人的地方去打水来给他喝，大卫知道了就不喝，就把水浇奠在神面前，说这是他们的血一样的。所以你晓得说为什么他的手下都是这样的，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他，为他抛头颅洒热血，很有那种 侠气啊。又比方说他去那个亚劳拿的河场去他要筑坛在那里献祭，这个人就自己甘心情愿的就说我这块地就给你了，可是大卫说不不不，我坚持我一定要按着这个地的价值给你买。所以他是这个人是这样一个人，很豪迈的，即使你不从那个属灵的角度来讲，你也会说这个人真的是很值得人喜欢的。但是跟侠义小说跟武侠小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在我们读他故事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 impress， 就是他凡事求问耶和华，他跟神的关系好像朋友一样。我们多次看见他说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应该先做什么，我应该先做什么。最有意思的是什么，下一节你就会看到耶和华说，耶和华回答他说，或者说耶和华对他说，大卫问什么什么，然后耶和华就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特别是你如果对照跟扫罗的经文的话，你就会发现扫罗求问耶和华没有答案的，下面没有一个，没有在一个经节说耶和华回答说，扫罗求问不到答案，最后他甚至要去找女巫，去找撒母耳的鬼魂回来问一些问题。圣经中如果说我们列排行榜说最出名的神和人的关系的话，我想排第一名的应该是摩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和他面对面说话，像朋友说话一样，而且是明说不用谜语。没有人像摩西是神和他面对面认识的，所以这个是神和人之间关系应该排第一名的。可是像大卫这样和神的亲密，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我自己读这段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个警惕，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像大卫这样还是像扫罗那样？我们每一次祷告求问神，祷告了以后是不是神也对我们说话，还是我们像扫罗一样得不到神的回答呢？撒母耳上记载了大卫早年的事情，他被膏，然后他就遭难逃亡。撒母耳记下，我们讲他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王国的巩固，讲到他的整个国家，他做王和他后来失败神给他的对付。到列王记下的时候，列王记上的时候头上还会再讲到他晚年的一些事情。所以大卫的故事在圣经里头记载的相当的详细。为什么要对大卫pay a lot of attention 呢？为什么大卫的故事这样的圣经给他这么多的篇幅，这样的详细记载呢？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弥赛亚要从这个要从他的这个后裔出来，他也是基督的预表。他怎么样预表基督呢？我们记得他原先是一个牧童，然后后来做君王，就好像基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做牧人，第二次来他要做君王。他大卫早就是神的受膏者，扫罗也早就被神废弃了，可是他在很多在整个逃难的很漫长的过程里头，他宁可忍受扫罗的攻击，他甘心的等候神自己他作王的时间。就好像基督早就是神所立的受膏者，撒旦的结局也早就已经定了，但是今天他还在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满足。大卫是得胜的王，他很多很多圣经记载他很多得胜的故事，他胜过巨人歌利亚，他胜过他四境的仇敌。就好像基督是得胜的王，他在十字架上伤了蛇的头，胜过一切的魔鬼。撒母耳下开始的时候是以扫罗的和约拿丹阵亡的噩耗传来做开始的。那么我们讲说大卫是胸襟很宽大的，他对他的仇敌逼迫他这么久的仇敌听到他的噩耗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他就写了一首哀歌去悼念他。然后在犹大支派的 支持下，他就在希伯伦做王了。大卫有三次被膏，第一次是私底下的，是在他家，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撒母耳膏他。第二次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在希伯伦做王，只有做一个支派，犹大支派的王。第三次，这个在希伯伦做王要有七年半的时间，圣经说两家征战许久，就是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是在一个全国没有统一的内战的状况之下，七年半之后才他第三次被膏，这次就是在全国统一做全以色列的王。从某种角度来讲，这象征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刚刚信主的这时候，新人已经诞生了，可是我们还一味的服从旧的老我，那个旧的亚当。好像大卫第一次被膏立的时候，新王已经产生了，可是那个时候的旧王扫罗还在掌权。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跟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两样。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就是一个半强半弱的时候，是两家征战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新人和旧人在里头有许许多多的征战。所幸的就是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希望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灵城的写照。那么到最后全国统一的时候，旧势力完全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变成真正的属灵人了。那大卫既然做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王的时候，他就需要一座新的首都了。希伯伦地点不够理想，也不容易设防，那么他就新的首都就选择了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的位置比较符合理想，它在巴勒斯坦的中心，在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的中间，它是一个高出地平线2700英尺的一个山上，全城的四围有四座山，有三座谷，它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它有很多的天险。但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在耶布斯人的手里，所以那时候耶路撒冷还叫耶布斯。那耶布斯人说，在撒母耳下五章里头讲到什么瞎子瘸子，说你不赶出瞎子瘸子你就不能进这个地方。这个解释通常有两种解释法，一种是说因为这个天险的缘故，所以连瞎子瘸子都可以守住这个城不需要什么很了不起的军事力量。那么另外一种解释法是指耶布斯人所倚靠的是他们的偶像，他们的假神。那么瞎子瘸子就是从我们圣经的角度认为这些偶像这些假神都是像瞎子瘸子一样没有太大用处的。那么所以要把这个耶路撒冷攻下来，那么他的大元帅约珥就第一个攻上去了，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就取下来了。从此以后耶路撒冷就成为大卫城，或者叫做锡安山。今年暑假我有机会到圣地去游览，今年刚好就是耶路撒冷建成3000年，所以这个3000就是从这个地方算起，就是大卫把耶路撒冷从耶布斯人手里取下来，到今年刚好是3000年。从此耶路撒冷不但成为历史的，3000年来是一个历史的名城圣城，更是无数人心中的圣城，它日后的荣耀还要比先前更大。圣经里头有很多地方赞美这个圣城的，我们今天没有很多时间去说它，不过我自己晓得我暑假去了这一趟，真的有很多很 emotional 的地方，进去的时候和离开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说不出来的感觉这个地方是神自己拣选，说他要作为他的居所。当然不一定是 physically 说那个地方属灵的意思他 以拣选这个耶路撒冷做他的圣他的居所。那好，现在首都有了，下面一件事情大卫要做的就是把约柜搬到他的新的京城来。这个跟扫罗也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扫罗做王40年，by the way，以色列只有三个王是做全国统一王的，就是头上的三个王，就是扫罗、大卫和所罗门。那么很巧的就是刚好这三个王都是各做王40年，那么再下去就王国就分裂，就再也没有全国统一的王了。那么在扫罗做王的那个40年里头，我们看见圣经里头从来没有提到，没有再提到约柜。约柜在当初撒母耳上的时候讲到他不是被非利士人掳去了吗？可是非利士人拿了这个约柜一点好处都没有，还遭了很多灾殃，所以他们想想不是办法，还是把他送回去。所以其实约柜已经回到以色列人的手里了，可是扫罗了吗？可是非利士人拿了这个约柜一点好处都没有，还遭了很多灾殃，所以他们想想不是办法，还是把它送回去。所以其实约柜已经回到以色列人的手里了，可是扫罗 didn't do anything。 40年的时间圣经没有再提起约柜这件事情。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扫罗那个以自己为中心靠己不靠神的那个真相。现在大卫他初登王位，第一件事情想到的就是要把约柜搬来，所以就去搬约柜了。所以撒母耳下第6章就是这个搬约柜的故事。约柜搬运其实前后说起来有3次。第一次搬的时候呢是很慎重其事的，6章1节告诉我们大卫选了多少人去搬约柜。一个小小的约柜他用了3万人。哇，你知道上礼拜那个 Yankees 不是刚刚拿了 World Series， 然后纽约市就有一个大游行，那个在 Manhattan 那边就是庆祝这个 Yankees， 他们好像这一次是第23次拿到这个 World Series 的冠军。那纽约市市长就很自豪地说，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游行。你知道那个次游行多少人？就是3万人。所以可见这个3万人在电视上看的时候，哇，真的是万人空巷，哇，很热闹。所以大卫是很慎重其事，他的心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对的。他看重这个神的约柜这样的重视，一个小小的约柜用3万人去搬他。问题是心对了但是方法错了。他用牛车去搬，人的责任怎么可以叫牛去代替呢？所以就出事情了。那大卫大概就吓了一跳，不敢再去碰这件事情。一直约柜就在俄别以东家放了3个月。过了3个月看看，没事而且还挺祝福他们家的。他想想大概没关系，还可以搬。那么当然这一次也学乖了，晓得是要用祭司去抬约柜的。所以就把约柜抬进京都来了。那么大卫很高兴，就跳舞狂欢，大概跳得太高兴了，结果被他的太太米甲给轻看。人在神面前说起来是谈不上什么自尊的我们不需要在神面前说要有什么自尊心什么之类的。可是在人面前有的时候就不是很自由了，就好像保罗说我若果癫狂是为神，我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有的时候为了人的缘故，我们就没有办法说要怎么个狂欢高兴就可以了。总而言之，现在约柜进了京城，那么就在大卫给神设立的帐幕里头放在那里。但是大卫他进一步的想，他说我住香柏木的王宫，但是神的约柜还放在帐幕里头，这个不好。那我想应该要为神建造圣殿。所以 again 他的心意是很好的，一个圣经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确实他的一生许许多多的重点都是放在神的身上，放在神的国度，放在神的这个殿。心意是好的，可是呢 不是神的旨意，神就告诉他说他的心意不是不是要他建圣殿，要建圣殿要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那么当然这个是有预表上的意思，因为大卫代表得胜的君王，所罗门代表的是平安的王。那所以大卫把江山打下来，所罗门要去管理，这是预表到基督来的时候呢，他是要身兼二职，他不但是得胜的王，而且他要以永远的平安，以赛亚书称他是和平之君，他要以永远的平安来治理他的国度。但是在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虽然后来实际的建殿的工作是所罗门做的，一切的准备却是大卫做的。他让我们看见我们很多时候侍奉的时候就是徒有热诚，没有实际，没有行动，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即使是在神告诉他说他不是要建造圣殿的那个人的情况下，他的满腔热诚还是化作行动，化作筹备的行动。他就在圣殿的各种准备材料上，他在对民众宣告他的这个建殿的心意上，还有他把这个圣殿的式样指示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上，我们看见他有很多很多的预备工作。那这个当然提醒我们，如果说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对神的殿、神的家是这样热心的话，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对神的家、神的国度应当有怎么样的热心，应当怎么样的筹划，应当怎么样的摆上。那上帝说从某种角度来讲好像是拒绝了他的好意，不要他建圣殿，可是呢他跟他立了一个超过他当初所计划的所会想得到的一个更美的约，就是在撒母耳下第七章著名的大卫之约。我们在课本的第八页上面我们以前庄牧师带我们看过这个图，神和人所立的约，那里提到他和亚伯拉罕立的约，那个约一般称之为亚伯拉罕之约，或者叫巴勒斯坦之约。谢谢。那么我们知道在摩西的时候有西乃山之约，就是在西乃山上颁律法，然后现在就是撒母耳下第七章这个非常著名的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和这个亚伯拉罕之约一样，两个都是他的在人这方面是没有条件的，这个约的最后的会不会成就是由神一力承担，不需要人这边的条件。这跟西乃山之约是不同的，西乃山之约讲究的是如果你遵守我的律法的话，我就赐福给你，如果你违背我的律法的话，我就降祸给你，所以人这边是有条件才能够得到神那边的应许。但是大卫之约和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成就的不在乎人这边会不会失败，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失败，他一定会成就，因为他的这个约的最后的实践是指向基督的，基督是永远不会失败的，因此这个是不在乎人失败与否。大卫之约的重点是讲到在七章十六节，我们可以读一下，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讲到三件事情，神是给他永远的应许。一个是他的家，就是讲到他的后裔，因为这个弥赛亚是要从他的后裔出来的。一个是讲到他的国，这个这个 kingdom 这个国度是要永远的一个是讲到他的王位，他的宝座是大卫家要一直做王的。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晓得，实际上后来不但南北国分裂了，后来以色列也沦陷了，也被掳了，所以这个应许真正的最后的实践是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践。大卫之约的重要性是在于这个弥赛亚的应许，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了，人一犯罪，神就promise 会有一个savior 要来。但是这个神的启示，神的应许是渐进性的。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讲到的这个 promise 的弥赛亚，只说他是女人的后裔，就是说他是一个人。到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清楚的这个范围缩小了，不是光是人类，而是一个民族，犹太民族、希伯来民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跟雅各立约的时候，这个应许范围更缩小了，是一个支派，犹大支派。那么到大卫之约的时候，就范围缩小到一个家，就是从大卫家出来，所以从全人类到一个民族，到一个支派，到一家。弥赛亚最后我们看见耶稣降世的时候，他确实是女人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犹大支派，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之约对犹太人很重要，因为从这个约开始，他们就深信弥赛亚一定是大卫的后裔。当然到现在他们还在等待那个弥赛亚的出现。第七章完了之后，第八章到第十章就讲大卫征战得胜的记录这些事迹，大卫的王朝的巅峰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对外所向披靡，哇，全部的这个仇敌都臣服在他的底下，对内呢国泰民安，政治升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像千禧年国度的一个预表一样的。到大卫把宝座交给所罗门的时候，版图非常之大，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从红海到黎巴嫩，总面积有50,000方英里，这个是空前的成就，不但是武功方面的成就，他的对内的，不管是政治上的、宗教上、道德上，都有一番重整，都是非常理想的状态。我们晓得他选择了耶路撒冷做他的，不但是他的政治中心，也是他的宗教中心。圣所约柜回来了，所以他在那里这个祭司礼拜这个献祭的种种这些宗教的制度都恢复了，有系统起来了。大卫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写诗的人，他很会写诗，他写了诗就交给他的诗班长去唱的，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猜测得出来，那个时候的做礼拜的就是崇拜的仪式也井井有条。那大卫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在八章第六节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14节又 repeat 了一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是他成功的秘诀，有神同在。还有一个是在15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他是一个好王，他做对的事情。其实历史上这个是很清楚的，其实看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也是，如果是一个贤明的英主坐在王位上的话，那个时候就太平盛世，要不然呢就天下就乱成一团。第七章他灵性的大复兴，神给他一个空前大的应许啊，大卫之约。第八章第十章我们看见他征战大得胜，到11章的时候不得了了，突然从高峰一下子掉到谷底，犯罪了。我们如果注意大卫他失败他犯罪的原因的话，或者说注意他几个地方，第一个是他是在到达灵性的高峰以后犯罪的， 他这种他的这种个性，就是他大概是属于那种感性多于理性的这种人，很热情洋溢的诗人的可以在神面前狂欢跳舞的，很放得开的这种类型的人，可能面对这方面的试探，比有一些比较木讷型的人容易跌倒的多。本来照理说他一生养成，突然戒备就松弛了，就掉以轻心了，试探一来立刻跌倒。这对我们基督徒的挑战是这样子，像大卫这样信仰这么深这么纯的人，他都还会跌倒的话，那我们实在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除了就是求神保守我们，免得我们也像大卫这样一下子就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的是大卫的跌倒犯罪是一步一步的，不是突然之间的。他其实在这个之前呢，已经先犯了一个摩西的律法，就是多纳非宾，就是除了正宫娘娘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是摩西律法所禁止的。一个人先放松自己以后，很容易的就容易犯罪。那么犯罪呢，就先是要了八十八，先是犯奸淫，犯了奸淫以后不得不犯的就是要说谎，要欺骗，就要把乌利亚骗回来，想办法要遮掩这件事情。遮掩不住的时候，不得不犯下一个罪，就杀人，就杀了乌利亚，把忠诚的乌利亚置于死地，而且要死在仇敌的手中。这让我们看见罪，为什么圣经说罪是捆绑人的，为什么罪是辖制人的，你一犯就不得不接二连三的继续犯下去。神会不会说啊，这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这是一个我所拣选的王，所以犯罪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套方式来处理用两个 standards。 神对罪一定要追讨，不管你是谁，大卫也是一样，他夺别人的妻，他的妃嫔，他的儿女就受侮辱，他背叛神，他的儿子就背叛他，他出卖他的宗仆，他的宗仆后来约珥就反叛他，他谋害人命，他的四个儿子就赔上了性命，政府和他自己的裁判说要以偿还四倍。我们应该正视他因为犯了这个罪以后多年受苦的这个事实。罪是赦免了，但是罪的果子一直都存下去。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叛逆的事派很大。我的他在诗篇第三篇里头一开始说我的敌人何其之多，那个时候反叛势力很大。他这个儿子说实话，这个亚撒龙其实是一个人才，是一个人物，很有办法。但是呢现在呢父子交战非常可怜的。交战的时候王的军命是什么呢？我们猜想命令当然是好好去打仗把仇敌消灭了。可是王的命令是你们要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所以这个不是很矛盾吗？既然要出兵就是要消灭仇敌吗？那为什么要宽待呢？如果要宽待那干什么要出兵呢？所以这真的是矛盾的不得了。后来打了胜仗报捷的人来了，王的反应是哀哭，他就十八章三十三节说王心里哀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我有一张图给大家看一看，亚撒龙死在他的头发被绊在那个被树林夹住了，然后这是这样子死的。这个王就为他的儿子哀哭，知道他的儿子在这个战场上死了。听到得胜的消息，不但不欢呼，反而是悲伤哀哭。我们平常说苦果，罪孽的果子真的是苦得不得了的。这个 当然他哭一方面是做爸爸的，儿子死了很伤心，但是何尝不是因为他想到这个是神给他的一个判决，是他的，因为他当初犯的罪，所以引致今天这个后果。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对罪有审判，对罪人还是有恩典。大卫的罪神赦免了，除掉他的罪。他我们看他写的诗篇，他有很多很多的，他没有认罪的时候他很多的苦，他说他什么，你的箭射入我的心，我的肉一无完全，又说什么我的骨头枯干，终日哀哼，等等等等，他在越是一个属灵的人，他犯罪，他在这方面的折磨就越大。但是我们感谢主，他不但有这个这种忏悔的，隐藏罪的这种悲苦，他也有诗篇32篇，他赦罪之乐，得罪得赦免之后，他有很多的赞美和感谢，晓得神赦免他，恢复了和他的当初他们那个亲密关系的情分。他以后再生的儿子所罗门就是耶和华所喜爱的。有的人说如果我们比较扫罗和大卫犯罪，说实话扫罗的罪小，大卫的罪大，为什么神不赦免扫罗而赦免大卫，是不是不公平呢？原因就是在于扫罗没有悔改，没有回到神的面前。神对罪是一定要审判的，但是对罪人悔改回到神面前来的人，他总是蛮有恩典的。大卫的这一生的故事给我们的特别是犯罪的这件事情上给我们的教训，奥古斯丁说得好，他说大卫的失败是一切没有犯罪人的见解，是一切已经犯罪人悔改归神的榜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是还没有真正犯过大罪得罪神的，你要以这个做榜样。连大卫这样合神心意的人都会犯罪，我们要持续不断地保守自己在神的道路上，免得犯罪，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如果是我们已经曾经不幸掉在陷阱里头跌倒过的话，我们就要模仿这个榜样，彻底的忏悔，回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还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今天时间有一点点超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啊，谢谢你，你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不管是我们在得胜的时候，不管是我们在失败的时候，主，求你自己以你自己过去的你所拣选的仆人，你自己所使用的仆人，和你借着圣经所记载下来的种种的榜样，作为镜子给我们做借镜，给我们做榜样。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叫我们都行在神的道路上，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